只要还活着，就没有毕业；只要没毕业，就继续交作业。与你一同学习生命的功课，严明交作业。
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
良友电台生活五个界严明交作业节目。我们今天继续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啊。
是我们上回讲到啊，就是好像老是压榨这些
员工。压榨，很明显的压榨。其实我看到一些所谓基督徒的老板啊，不止一个，就是自称是基督徒的老板，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员工呢非常的苛刻。
苛刻是什么意思？是严格还是说就是好像老是压榨这些员工？
压榨，很明显的压榨。就比如说该给的福利不给，然后明明就是那个超时工作，但是你也不按照法律来那个给加班费，就等等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连世上的公司、世上的法律都规定说，有一些的福利你是应该给你的员工的，可是他们都不给。
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在你不给这些员工的时候，你还常常有的时候有我们遇见一些情况，就是你会拿属灵的话语来教导这些员工，让这些员工觉得说你这样的做法是属乎圣经的，或者弟兄姐妹所为你没有拿薪水、没有拿加班费做的事情是坐在主的身上
啊。
其实坐在你的身上跟坐在主的身上有很多时候不是一回事。
对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，当这些人当他们的来到神的面前去举手去祷告，然后为了他的公司的业绩去祈求的时候，你觉得神会应允他们吗？
我想这个不光光对于老板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。就是即或我们今天没有在这个老板的位置上，我们要知道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。
对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节，特别有意思。他说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
哎呦，
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进食，他们做一个很敬虔的一个感觉，可是呢他们却是为了争竞。其实他们心里头是想是有一个争竞的心的。我小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意思，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不懂事儿嘛，那在教会里大家就是因为年轻人嘛，就是说要比，互相攀比争竞。那时候争竞什么呢？就是我能背多少经文。
哦，这样，
我能在多短时间之内，我能读一遍那圣经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了不起了，你知道吗？
咱俩起跑线真不一样，
真不一样是吧？
我们小的时候比游戏啊，
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在教会里，你知道那时候十几岁小屁孩嘛，然后就大家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，对神是有认识，是有心的，可是，在那个当中，是有一个争竞在的，但其实那个争竞的根其实并不是说我想要追求神，而是我想要让上面无论是长老也好，服侍也好，看见我的长进。你知道吗？也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，我甚至可以把用经文来合理化自己里头那个藏着的争竞的那个心，就是我要让不要让人轻看我年少
年轻
对，然后要让人家看出我的长进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用怎样的我就去，其实我在我里头所存的是一个争竞的心。当然那个时候自己小屁孩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感谢神啊，神后来也光照我，让我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也说出了神百姓其中的一方面的一个表现，就是有些人其实他心里是存着一个争竞的心，他虽然也进食，他虽然也崇拜主，可是呢他心底的那个意念，他并不是真的去进食来尊崇神，而是他想要以敬虔作为得力的门道，以敬虔作为好像一个
交换，
对，一个交换，成为自己一个在人前可以有的一个资本。
嗯哼，
其实你发现呢特别有意思，而且什么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，你知道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在教会里经常发生。所以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不是真的只是说哦，
肉体上
我过去哐一拳打在你脑袋上，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就是他圣经很熟，经常拿这个经文像大棒子一样去比雷别人，你知道吗？
有的时候他比那个肉拳啊更有力量。
对，而且呢经常是凶恶的去，然后用神的话或者是用那个圣经的话毫无怜悯的去鞭挞别人。其实你会发现法利赛人他就干这种事儿。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经常干一件事，什么安息日， 要不就治病了，要不就什么的，然后呢那帮法雷赛就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其实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儿？其实耶稣就是挑安息日来干这种事儿，为什么？就是要告诉你们说，其实真正的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意思？是为人设立的，你要在安息日怜悯人，你要在神的里面，神要的是你怜悯人，神要的是你去爱人，而不是用规条去伤害人。神的律法不是去伤害人的，律法的总纲是爱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很多人不明白啊。
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愿实现，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是我拯救。
然后呢，后面接着说什么呢？所以说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短短的这几节的圣经呢，他所说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他所包含的东西非常的深，也非常的广。当说到用拳头去打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什么，你亏负人吗？你欺负人，用你任何你自己从神所领受的东西，但你却去亏负别人，你却去伤害别人，其实当然神不会听你的祷告。
我觉得我突然间听到一个就是在教会常常听到的一种声音，就仗着他圣经熟。
我曾经也都是干这种事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特清楚。
就仗着他圣经熟。
哎呀，现在回想起真的时候，在神面前必须得认罪悔改。就是想当年，你知道，真是哎呀，就是因为所谓的圣经熟，可是我没有用神的话语去造就别人，反而是让多少人跌倒
啊！你知道，其实说到这个，就是不管是在服事的机构还是在教会当中，这种现象常常有哈。有很多人去读神学，有一个人就说神学到底是什么？后来他说，其实神学最好的解释就是学神。
嗯，
就当你学这么多知识，当这些知识成为你一个去论断别人、去攻击别人的武器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神学还不如不学。
对啊，真的是知识。就是让人
自高
自
大，真的，
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，真的是感谢主。然后后面呢，我就觉得从第六节开始啊，特别有意思。从第六节开始呢，神就开始教育这个以色列人，就说那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对神的崇拜，真正的禁食是应该怎样的。第六节说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轭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轭吗？其实神用这一句话做一个反问句哈。其实他，你翻译过来一个陈述句是什么？就是真正的禁食就是要解开凶恶的绳，解下轭上的锁，而且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辖制人的东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敬虔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，当那些假的敬虔的时候，他越敬虔越是什么？越成为别人的一种辖制。 有很多人假冒为善的人最喜欢就是什么，就是抓着你捻着你的脖子跟你说你要顺服，呵呵，你必须得顺服我。但是其实你会发现，如果是真正敬虔的人，真正对神的崇拜，懂得神的生命和意义的时候，懂得神生命到底他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是让人得自由的，他不是让人得辖制被捆绑的。
并且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那种顺服哈，当别人有对你的那种、那种哇，看羡慕你的生命活出你对主的顺服，让别人看到那个见证的时候，别人对你的顺服也是蛮容易的。其实
对啊，因为其实当你心里面想要说你得顺服我，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不是在主的里面。
对，你先顺服主。
对啊，你先顺服了主，那人家别人也不是顺服你，而是顺服你里边的主，不是吗？
是。
所以说到说真正的崇拜，第一点就是什么？就是从这一节我们看到，就是你以恩慈待人，你释放别人得自由，并且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折断一切的恶？什么叫做使被欺压得自由？你知道这个跟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其实有一点点关系，就是什么？当时是奴隶制的社会。奴隶制的社会就是什么？就是当一个人他可能真的是所有的家产都没了，然后他就被卖成奴隶了，然后从此他又不得自由了。那其实呢，因为很简单，就是他欠你，所以呢他把自己卖给你了，然后他又成为你的奴隶，从此他就在你这儿就没有自由了。那如果说你要使被欺压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的意思是什么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你免了他的债了。
OK，
当你免了对方所欠你的债，对方在你这里就得自由了。
嗯哼，
那也就是说，真正对主的崇拜，或者是真正在心里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愿意免别人债的人。
嗯哼，
你心里存着是这样一个心，你在神面前是成为义的。你的祷告才能达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吗？
这才是真正的进食。
对啊，然后继续往下，第七节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一节里面特别有意思，他说到怜悯贫穷的，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。当有人有饥饿，他有需要，在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接待客旅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然后见赤身的人给他衣服，其实这个是什么？其实你前面这几样东西都是说到一个怜悯的心。
嗯哼，还有就是现实点，实际点。
对，就是你要心存怜悯，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心里面存着一颗怜悯的心，愿意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愿意去供给别人的这个需要。而且后面还说到一件特别有重要的事儿，就是什么？顾恤自己的骨肉。
好，这个二哥同学，这个时间又到了，
又到了啊。
嗯，
哎呀，这个快乐的日子，或者是跟你们听我讲的太痛苦的日子，总算熬过去了，是吧？
没有，你知道，我是觉得，当你一个人如果来主持这次节目，可能会短一些
哦。
但我发现，我们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小组和团契的原因。
嗯，
不同看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同的角度，我觉得神的话语就更加丰富了。
对对，
听众也是这样。我想，听众朋友可能你也有不同的得着，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哈。
好的好的。
所以呢，今天的节目或者这次的作业先交到这里。
嗯。
也给大家一些时间跟我们有一些交流。
是是，如果你有什么的话，你就写信来吧。
对，
什么现在电邮啊，什么
微
信留言啊，什么都有很多。
嗯，是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。
好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严明，
我是宇泽，
拜拜，
拜拜。
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。